伊朗卫队16艘船大爆炸，以色列传媒炮轰中共。中共新防长系草包，快速升迁内幕被揭露。台湾大选倒数，美国对台军售，中共抗议制裁五家美国军工企业。日本90岁老人124个小时之后成功获救，同中共救援对比鲜明。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8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自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以色列军方1月6号宣布，在打死了大约8000名激进分子，夺取几万件武器和几百万份文件之后，以色列军队已经完成拆除加沙北部的哈马斯军事框架。同时，以色列国防军1月7号将矛头直接指向伊朗，只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训练哈马斯制造和发射精准火箭弹和其他战略武器。而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地区发现哈马斯握有大量中国制造的武器和装备之后，以色列传媒同学者近日炮轰中共，警告对于以色列，中共并非友善国家，以色列应该赶紧觉醒。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以军从海陆空袭击了加沙的100多个恐怖主义目标，包括武装分子的行动总部。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话：，我哋已经完成针对加沙走廊北部哈马斯军事指挥机构的拆除工作。该地区如今只剩低零星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仍在活动，而且佢哋冇指挥官。以军而家作战重点将会转移至加沙中部同南部，佢亦都坦言呢一项任务需要时间。佢话加沙中部地区嘅难民仍拥挤不堪，充满恐怖分子，而加沙南部金尤尼斯就有复杂嘅地下隧道网络。以色列目前集中打击加沙地带中部同南部嘅哈马斯组织。前一日，以色列摩萨德情报部门负责人大卫巴尼亚表示，将会追捕所有参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嘅哈马斯成员，无论佢哋藏身何处。以色列军情局前局长指出，以军已经知道哈马斯头目辛雅尔嘅确切藏身地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张平话，因为佢将以色列人质摆喺身边做肉盾，所以以军至今未揾到打击嘅机会，文明与野蛮喺呢一度判然分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日前公布咗战争第三阶段嘅作战计划。喺战争第三阶段，加沙北部嘅以色列国防军将会采取新嘅作战方式，包括突击、摧毁恐怖分子隧道、空中同地面打击以及特种作战。在加沙南部，以军将会继续追捕哈马斯头目，并解救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质。除了在加沙歼灭哈马斯的战斗，以军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反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真主党同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同黎巴嫩交界的基利亚特什姆纳市，很多居民被逼逃离家园。以色列同真主党隔住黎巴嫩边界频繁交火，爆发咗近几个星期以嚟最激烈嘅越境战斗。以军侦察到大约40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射向以色列北部城镇莫兰周遭地区。以军攻击咗一个恐怖分子小组作为报复。以色列同时紧紧盯住伊朗。以色列情报部门一直表示，如果冇伊朗嘅资金、后勤支持同培训，哈马斯不可能完成10月7号对以色列嘅突然袭击。亦不可能达到目前嘅战斗力水平。以色列纳帕尔女士兵同特种部队最近突袭咗达拉吉同图法地区嘅哈马斯据点，发现咗通往地下武器制造厂嘅地道树井。 作为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以军请专家来分析在地道当中发现的远程精确火箭弹和其他装备，证明哈马斯恐怖分子是在伊朗的指导下学习如何操作和制造精密零件和智能武器。以军礼拜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更加证明了伊朗的参与。以色列此前曾经警告伊朗，如果向叙利亚提供武器装备，以色列会出动空军炸毁伊朗运输军火的船只和列车。伊朗再次发生神秘大规模爆炸，伊朗革命卫队的16艘船，包括一艘协助胡塞行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间谍船，遭受严重损坏，外界纷纷猜测今次是谁做的。除了伊朗，哈马斯握有大量中国制武器和装备，亦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目前以色列方面正追查相关武器设备流向哈马斯的渠道，包括是否经由第三方或者是中国直送。以军还发现这些武器附带具情报和通讯功能的装置，可能有助哈马斯在他的复杂地下隧道系统内活动。巴斯大学国防专家、前北约分析师和步兵军官帕特里克布利博士指出，问题重点是出售军火的中方当时是否知道相关武器装备将会流向哈马斯。伊朗很有可能在哈马斯取得相关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扮演一定角色。如果数量很大，这个最有可能是国家级行为者涉入其中。一个可能的路径是伊朗向中国购买，跟住相关武器装备流向哈马斯。传媒最近亦都爆料，哈马斯在加沙建造复杂而庞大的地道网络，远远超出了哈马斯的能力。日前以色列驻北京使馆在官方微博上公开质疑中共为何对哈马斯恐怖行为保持沉默。以色列传媒近日炮轰，在以色列最困难的时刻，中共已经证明了自己并非友善国家，以色列应该从对北京的幻想当中赶紧醒来。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以中政策研究中心学者杰林表示，中共对来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伊朗抵抗轴心的攻击采取双重标准，在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期间拒绝谴责，更加对以色列扣帽子谴责西方。杰林表示，中共选择支持巴勒斯坦主权回归，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是一种鼓励，也都是公然干涉以色列内政。中共国防部长职位悬空两个月之后，日前任命前海军司令员董军为国防部长，引发各界关注。了解共军内情的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说，董军实际上是草包一个，难以服众。也都有专家认为，这种人事安排说明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不信任身边的将领，同军队高层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上个月29号下午，中共当局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部长，前任防长李尚福去年10月被免职，至今生死不明。期间外界对国防部长人选有多种猜测，但都估不到会是董军。公开资料显示，董军1961年生，是山东烟台人，曾经长期在海军机关工作，历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海军92269部队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员等。2021年8月升任海军司令员，9月晋升上将。按照海军的惯例，没有担任过舰艇长的资历而跃升到海军司令的位置几乎不可能，而董军的快速升迁打破了这项惯例。外界有分析说，中共党魁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长，可能是认为他能够在应对台海及南海局势当中发挥作用。对此，前中国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日前对大纪元表示，董军是舰艇学院毕业的，但没上过舰艇，也都没出过海，一直在机关里面，对打台湾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对于董军的快速升迁，曾经同董军共事的姚成表示，海军机关的领导很多都是山东人，好讲究老乡观念。董军是山东老乡，生得比较好看，就将他调入来做参谋了。董军的长处是见到边个都好客气，同边个都讲好说话，特别善于同领导搞好关系。姚成稍早前在海外 X 平台发帖说，董军由习近平一手提拔，基本上就是草包一个，军队现在是用奴才不用人才，悲哀。 大纪元分析，董军成为国防部长，向外界传递嘅信号系习近平不信任中央军委当中嘅张又侠同刘振立，而刘振立遭遇习近平嘅戒备，可能同习近平不信任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有关，因为张又侠同刘振立系参加过对越南战争嘅上下级。旅美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认为，董军将来嘅前途举步维艰，佢连升三级，同秦刚一样，会遭到事务同妒忌，然后被架空。如果董军将来出事，咁中共军方会一片幸灾乐祸。台湾大选前夕，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日前宣布一项3亿美元对台军售，以提供指挥、控制、通讯、电脑生命周期支持及相关设备。对此，中共7号宣布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5间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但分析指出，这个制裁只是虚张声势，对这些企业并没有实质影响。同时，美国、日本、南韩6号在美国华府召开首届美日韩三国印度太平洋对话，重申维系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今次受中共制裁的5间美国军工企业包括贝尔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联合技术系统营运公司、宇航环境公司等。中共外交部扬言冻结上述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还宣称美国需要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单边制裁中企和个人。但外交部没有指明这个制裁是回应美国对台湾的哪一项军火交易，以及美国对中企和个人的哪一项制裁。尽管中共没有统治过台湾一日，但一直宣称要将台湾纳入他的控制之下，并表示不会放弃武统台湾的选项。台湾政府就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有网友评论，地球上有一个国家自己没有选举，偏要搏了命干预人家的选举。面对台海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华盛顿多次警告中共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否则将会铸成大错。1月6号，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长河边贤裕、南韩外交部助理郑炳元在华府召开首届美日韩三国印太对话。联合声明首先提及台湾即将在13号投票选举正副总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和国际社会的安全繁荣息息相关。三国联合声明首先针对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中共进行牵制。据悉，南韩外交部助理郑炳元曾经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担任大韩民国驻台北代表部部长。另外，美日韩三国体认到境外势力捏造情报的危机，因此讨论如何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有效面对假消息所造成的威胁。日本能登半岛 7.6 级强震，救援黄金72小时早已经过去，尚未被发现的幸存者存活率急剧下降。但是在1月6号晚却再传出好消息，在地震发生124个钟头之后，救难人员成功救出了一名90几岁的老妇人。这个同中国甘肃省发生地震的震央，当局仅进行了15小时的救援行动就宣布结束，还不准许私人团队继续营救，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传媒报道，1月6号，警消人员成功从石川县株洲市在一栋倒塌的两层楼房屋当中救出一名70几岁的妇人，她被压在倒塌的屋宇底下奇迹生还，获救时脉搏正常，身体温暖，还能够讲说话，而且思路清晰。现场当时雨势转大，她瞓在担架上以蓝布遮蔽雨水，所以外围人士看不见她的表情和动作。救难人员将他送出灾难现场，警方大赞老妇人了不起，邻居纷纷直呼太好了，真是奇迹，真是不敢相信。救难人员已经将他送上救护车，送到医院检查治理，身体状况已经好转，成功营救为灾区带来了一线生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甘肃地震救援当中，只进行了15个钟头的救援行动就被宣布结束。尤其在地震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内早早结束救援的情况下，专家和传媒纷纷对此提出了疑问，而且当局还阻止私人团队继续救援。 大陆传媒人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想淡化灾情。国土资源规划管理专家王维乐话，当局可能希望将一啲消息隐瞒住，怕救援队用手机拍低嘅场景会揭穿所谓全国脱贫嘅真相。咁多房屋倒塌咗，说明呢一个地区嘅建筑冇达到地震设防嘅标准，就揭露2020年中共所讲嘅脱贫系假噶。农民系住喺不合格嘅房屋里面，不止呢一啲，专家进一步曝光更多内幕。王维乐话：中共历次地震救灾都好早就结束救援，就好似汶川救灾，到咗现场之后，佢就将倒塌嘅房屋隔离起嚟，佢唔俾人哋救啦，唔俾老百姓靠近。你以为佢系喺度救灾，佢唔俾你救，你听见下面有人嗌，佢亦都唔去救啦。只要消息不出去，你死多一个人，少死一个人，佢唔讲嘢。今次嘅日本同中国地震救援对比，凸显咗两国喺处理灾害时嘅不同做法同对待生命嘅态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